在悲惨世界这个系列的里面，弟兄姊妹，你有没有留意到，其实我们每一堂的信息都是紧扣住上一堂。记得我们在第一堂的时候，我们就由一个究竟这个世界是不是真的有公义这条的问题来开始。而在那一次，牧者给我们有一个很肯定的一个答案，是有的，这个世界是有公义的。不是因为我们见不到这个世界上面有那些不公义的事情发生，而是因为我们深信在这个宇宙万物的背后是一位满有能力并且秉行公义的上帝。所以之所以这个世界有公义，是因为我们有一位创造主，他是一位愿意赏善罚恶的那位的创造主。所以来到第二堂的时候，我们就再问了，究竟什么叫做公义呢？当我们讲在上帝里面的公义，其实我们又讲什么呢？结果在那里我们明白到，原来当我们讲到上帝的公义的时候，其实不是我们一般人所想，以为讲公义就只是限于在公平啊或者平等的问题的上面。当上帝去讲公义的时候，其实原来个焦点更加是落在那些在我们的身边经历着困苦、经历着贫穷、经历着因为不公义的事情被影响的那些人的身上，就是究竟我们对着这些人，我们会作出一些什么的回应呢？所以来到第三堂的时候，我们就更进一步的来到讲明了，就是究竟神是怎样来回应这个世界的不公义呢？神回应的方法呢，其实很独特，他不是在一夜之间将所有不公义的问题来到将它消失，相反地，他在一个不公义的世界的里面，他呼召了一班属于他的子民，他呼召教会来到承担起照顾孤儿寡妇、照顾困苦的责任。神要教会去带着一份怜悯的心，很主动的、甘心的、尽心的来到成为那班困苦的人的邻舍。所以去到第四堂、第五堂的时候，牧者就很贴地地来鼓励我们要怎样生活，我们怎样调教自己是一个更加贴近公义的生活，我们怎样来到在我们实际的生活当中，我们真的去照顾那些困苦的人，我们去追求在神所交托给我们这个秉行公义这个的召命。来到今天了，也都是我们这个系列的最后一堂了，我相信呢，留下来呢最重要的那条的问题呢，就是应该一条这样的问题，就是若然我们见到不公义的事情继续的来到发生，那究竟我们为什么仍要继续的来到做下去呢？即使我们今天里面很努力来到去摆上又好，来到去付出都好，倘若到最后那个结果就是世界的终局，不公义的事情仍然继续发生的话，世界也没有因为我们所做的事来到好起来，悲惨的世界仍然继续悲惨，我的问题就是，究竟今天我们带着什么的盼望和动力来到让我们继续在这个时代的当中继续坚持下去呢？弟兄姊妹，你说这条问题重不重要？我说这条问题很重要，因为重要在就是，如果我们对于那个结局我们知道根本上就不是那回事的话，那其实今天我们的努力又有些什么的意义呢？又是什么来到推动我们要继续坚持下去呢？你知道吗，是为了去准备这个的信息系列，其实我和其他的牧者都一样用了不少的时间来到涉猎很多有关于贫穷问题的资料。我記得其中我看過一條，就是這個美國的史丹福大學底下的不平等及貧窮研究中心裡面，它製作了一條短片，而那條短片其實是給他們的學生的。我記得個內容裡面就是講緊它分析今天在世界裡面導致貧窮的主要成因，並且來探討一下有沒有解決的方法。結果就是，原来比起很多人所想觉得原来解决问题是一个天方夜谭的事，学者给我们那个的见解就是，其实要解决贫穷的问题呢，其实又不是完全没有方法的。当然导致贫穷是有一篮子的成因，譬如好像有历史的因素、政治的体系、经济的环境、那个的地理的环境，是这些东西可能对于当时的人来讲，我们未必有足够的能力来到去掌控。不过学者告诉我们，原来最大的关键始终都走不开是人的问题。他说，若然如果人和人之间肯为到公义公平，肯为到体恤人的困难，来到肯放低自己眼前的利益， 唔願意或者唔繼續嘅嚟到去啊謀取暴利嘅話，其實原來喺世界上面有好多不公義嘅問題，其實都可以有盼望嚟到去解決。不過好可惜嘅地方就係、是，我哋今日環顧我哋身邊嘅世界，我哋可能會覺得呢份嘅盼望真係好似離我哋越嚟越遠嘅一樣，因為我哋見到個世界嘅趨勢唔係咁，我哋見到世界嘅趨勢好似越走越差，我哋見到人與人之間嘅關係越嚟越嘅冷漠，甚至乎人嘅品格、人嘅心靈、人嘅道德好似越嚟越嘅嚟到去墮落，人心裡面嘅自私、貪婪、憎敬、記恨、自大好似越嚟越嚴重。就好似當日嘅使徒保羅，佢同佢嘅徒弟提摩太講到有關末後嘅日子會變成點嘅一樣。當時保羅就喺呢個提摩太後書第三章一至五節嚟到係咁樣向提摩太嚟到形容呢個世界啦。佢咁樣講，佢話你應當知道末後嘅日子點啊，必有艱難嘅時期嚟到，那時人會專愛自己，貪愛錢財，自夸、高傲、亵渎、悖逆父母、忘恩负义、不圣洁、没有亲情、不肯和解、恶言中伤、不能自律、横蛮凶暴、不爱良善、卖主卖友、容易冲动、傲慢自大、爱享乐过于爱神、有敬虔的形式却否定敬虔的能力。弟兄姊妹，你看不看到啊？早在2000年前，保罗已经讲紧呢个世界会变成点啦。嗱，其实都唔单止净系保罗。如果你睇一睇主耶稣基督喺马太福音佢点样描述末世嘅世界嘅时候，其实你都会发现都好似讲紧同一样嘢。马太福音第24章，主耶稣点样描述呢？佢话那时人要把你们送去受苦，你们嘅就系讲紧教会，讲紧神嘅子民，也要杀害你们，你们要因我嘅名被万民恨恶。那時許多人會失去信仰，彼此出賣，互相恨惡，也有許多的假先知出現，要迷惑許多人，因為不法的事增加，許多人的愛心就冷淡了。弟兄姊妹，你看清楚這一段的經文，主耶穌甚至乎描繪這個世界到一個地步，他告訴我們，就連教會無論你怎做都好，教會去到這個末日的時代的裡面是會被世界拒絕的，是會被世界邊緣的，甚至乎信徒要被殺害。那你說了，弟兄姊妹，今天為什麼我們還要堅持下去呢？今天為什麼我們仍然是要講怎樣去照顧世界，承擔世界的痛苦呢？如果世界 end up 的結局就是這麼淒慘，就是這麼腐化，就是這麼墮落的話，其實今日我哋所做嘅一切，其實仲會對呢個世界帶嚟啲乜嘢嘅盼望咧？嗱，的而且確嘅，如果我哋淨係識得咁樣睇嘅話，其實我哋真係冇乜盼望。嗱，不過感恩嘅地方就係我哋作為一個有信仰嘅人，我哋作為一個跟隨耶穌基督嘅人，我哋作為一個打開聖經會睇嘅人嘅時候，聖經裡面就話俾我哋聽啦，原來其實我哋嘅盼望，我哋對於世界嘅盼望，從來都不是去看眼前的世界究竟發生什麼事，或者去到一個什麼狀況而來的。我們之所以會繼續堅持下去，其實背後的原理很簡單，就是因為我們知道我們今天要做的所有的事，是若神來到在這一刻裡面對我們的呼召，是祂對教會的差遣，而更重要的就是我們信得過，就是神必定有祂最美好的計劃，祂必定在祂覺得最合適的時間來到成就祂最美善的旨意。就是因為這樣，所以我們就忠心地相信上帝，繼續做，繼續堅持下去。更何況其實每每當我們打開聖經來到看著上帝對這個世界的心腸究竟是怎樣的時候，其實有一點很重要，就是我們會發現，即使個世界不斷在不同的時代來到去走下坡，即使有很多不幸或者悲慘的事情不斷在人類歷史裡面來到去發生，但我們發現原來上帝對這個世界仍然沒有放棄過。相反，你從不同的地方你見到神是怎樣深愛這個世界，祂愛這個世界上面每一個人，祂愛這個世界裡面每一件的物件， 而佢嘅爱甚至乎令到佢定义要为呢个世界做一样嘢，就系神要通过佢嘅公义嚟到去洁净、医治并且更新呢个嘅世界。嗱，今天嘅早上咧，我就好想就着呢一点，同大家喺圣经当中，你好睇一段嘅经文。嗱，呢段嘅经文其实就系记载喺呢个启示录第二十章尾段到第二十一章开头。为什么要看这段的经文呢？因为我看到在这两章的圣经里面，神就透过当日他给使徒约翰的两个异象，不单止让我们明白就是上帝对这个世界那个终极的心意究竟是怎样，我甚至乎相信就是透过这两个异象，我们就能够更加去体会究竟为什么今日教会仍然要坚持下去。我们在这一条的这个照顾困苦、照顾世界的路，我们为什么要走下去？这里给了我们一些很重要并且 很稳阵的一些理由。弟兄姊妹，其实你认不认识启示录？你有没有读过启示录？很多的朋友当他读启示录的时候，他有一种印象，就觉得启示录就是只是用来讲世界末日有多恐怖。的而且确在启示录当中有部分的信息是讲到末后的日子。不过若然你明白启示录的成书的原因的话，其实你就会知道原来启示录之所以出现主要的原因就是要去鼓励第一代的这些的基督徒。当时的时候第一世纪的基督徒呢，他们正处于一个充满困苦充满逼迫的现实的世界里面。当他们一路这样生活一路咁嘅经历嘅时候，佢心里面总会有好多灰心同埋沮丧嘅时候。但系神就透过启示录，通过呢一个约翰嘅异象，要话俾当时嘅教会知，就系原来当你经历紧系一个困苦，你觉得好似冇乜盼望嘅一个世界嘅同时，世界嘅背后其实原来唔系一回咁样嘅事嘅。世界嘅背后所发生紧嘅，其实系一场又一场嘅属灵嘅征战，而更重要嘅一样嘢。就在这些争战的当中，即使那个争战是过去是现在甚至乎是将来，到最后得胜的那位掌权的那位依然是今日我们所笃信并且我们所跟随的耶和华上帝。弟兄姊妹，这个信息很重要的。这个信息对于当时的信徒来讲，当时的教会来讲，特别在患难中的教会里面我很重要的，因为这个信息给他们一个安慰，给他们一个的鼓励。不是鼓励他们说、哦、既然呢、啊、神到最后会得胜了会回来了，那你不用做了，这样不是什么意思。而是这个鼓励是让到、啊、基督徒能够在困苦当中依然有盼望，他们知道世界的终局是怎样，以至于他们可以不灰心不失望地继续在当时那一刻来到坚持下去。神要对当日的教会去讲，并且要我们今天的教会都明白，就是原来我们的上帝他才是我们一切盼望的源头。所以来到启示录第二十章后半节的时候，在那里描绘到世界来到去最后一个的阶段，神就在那一刻来到去将第一个的异象来到去话给约翰听，让约翰见到究竟将来的世界会在一个什么结局的底下。约翰在这里说，启示录第二十章第十一节，他说我又看见一个白色的大宝座，和坐在上面的那位，天地都从他面前逃避，再也看不见了。究竟这个是一个什么的宝座呢？究竟约翰见到是哪个坐在这个的宝座上呢？当然很明显，坐在这个宝座上面的这个白色大宝座上面的，正正就是那位创造天地万物的上帝。不过在这个宝座的面前有什么事发生呢？于是约翰就继续描述下去了，他说天地都从他的面前逃避，再也看不见了。换言之，天地旧有的状态原来始终去到有一天他要在上帝的面前来到去消失。然后约翰他说他又见到什么？他说我又看见死了的人无论大小都站在宝座的前面， 意思是什麼？意思就是說到那個時候，世界上面的每一個人，無論那個人所帶著的是什麼地位也好，是大的，是小的，他的身份是怎樣都好，是高的，是低的，原來都要去到這個寶座的面前。沒有一個人有任何的理由可以避開得過這個來到面對這個寶座的時間。那你問了，那來到這個寶座的面前做些什麼呢？去到十二節的時候，約翰就繼續描述了，他說案件都展開了，還有另一卷，就是生命冊也展開了，死了的人要憑著這些案卷所記載的，照著他們所行的受審判。於是海把其中的死人交出來，死亡和陰間也把其中的死人交出來，他們都照著各人所行的受審判。弟兄姊妹，原來在寶座上神要做些什麼？在這個寶座上，原來神祂要施行審判，神要在這裡來秉行一次祂所謂最終極的公義。於是所有人，無論你是誰，你信主又好，你未信主都好，一概都要來到上帝的面前，就是按照他們在地上面所過的日子，你要接受上帝對他們的審判。你留意在這一場的審判裡面有兩卷書都要來到展開。第一卷就是那個的案卷。案卷是什麼來呢？案卷裡面所記載的又是什麼呢？他告訴我們，案件所記載的是一個人一生在地上面所有的行為。原來神就是按照案件裡面我所記錄我們在地上面我們的所作所為來去判斷我們每一個人。你不應該做的你做了，你應該做的你不做，原來上帝都要在當中作判斷的，甚至乎要追究。至於生命冊上面所記的就另一樣東西了，上面所記的就是每一個人在世他願意接受主耶穌接受救恩他們的人的這些的名字，有名字的聖經告訴我們他就與主同在咯，但是沒有的就必定要與死亡和陰間一起的進入永遠的滅亡的裡面，就好像約翰在這裡所說的一樣，死亡和陰間也被拋在火湖裡，這火湖就是第二次的死，凡是名字沒有記在生命冊上的，他就被拋在火湖裡。於是你這樣看這幅圖畫，兩卷的書卷，就是意思就是說，其實你究竟是誰都好，每一個人原來到了終極，你都要去到上帝的面前，為自己在世所作的所有的事你都要負上責任。每一個人都冇可能逃得過在神面前一場終極的審判，走唔甩㗎。就算你以為你生前你走得甩 ，OK， 但係原來你死後，你都要翻到神的審判台的面前，神要跟嗰個人嚟到去計數啊！神要秉行公義，神要最後一次嘅一次過。在終極的結局的裡面，將所有的不義，將世上所有的不公義的事情和人來到去收拾。弟兄姊妹，這幅圖畫正正是上帝給你和我的應許，而這份的應許其實對於當日身在逼迫當中的基督徒來說，教會來說是很重要的。重要在什麼？重要在就是這幅的圖畫就帶給當時的教會一份對將來的盼望，就是讓他們可以看清楚，就是原來這個才是到最尾那個的結局。就好像我們經常都聽人這樣說嘛，善有善報，惡有惡報，然後我們很多的人見不到，很多時候不是善有善報，惡有惡報，下面還有兩句，哦，原來不是不報，只是時候未到，是吧？當然啦，這番的說話不是來自聖經的，其實裡面都有一些的字眼或者有些的句語都未必是那麼準確。不過按回我們自己信仰的角度來到去看，的而且確這個是一個事實，就是縱使是我們有生之年， 我哋未見到某一啲我哋所關注嘅公義得到伸張。但係弟兄姊妹啊，呢一幅嘅圖畫話俾你聽，原來唔代表咗公義唔會伸張嘅，因為神已經應許咗人啦。最終冇一個人能夠逃得過上帝面前嘅審判台，而佢就將會一次過嘅，就在終極嘅裏面，將餘下落嚟不公義嘅事情同埋人完全嘅嚟到去修正。所以弟兄姊妹，就算今日我哋依然見到嘅就係我哋身邊有好多嘅貧窮，好多嘅悲慘，好多不公義嘅事情發生，特別係呢幾年啦，係咪？令到我哋其實見到世界上面好多嘅事情發生嘅時候，我哋會感覺到沮喪，我哋會感覺到失望。但係呢一個嘅異象，呢一個神俾約翰睇嘅異象，彷彿似俾我哋一個好重要嘅訊息啊！嗰個訊息就係咩啊 ？This is not the end。呢個唔係就咁樣就完噶，故事唔係就咁樣就結束噶。你以為 the end 啊 ？No， it isn't。因為神已經決定咗，神已經應許咗，即使去到世界嘅終極嘅裏面，佢依然要秉行公義，佢依然要賞善罰惡。但問題就只係，究竟今日你同我信唔信得過？我哋信唔信得過上帝可以有佢嘅時間？我哋信唔信得過就係公義已經喺我哋呢一位審判嘅主嘅手裏被佢所掌管？神要喺終極嘅裏面秉行公義，呢一個係佢俾你同我今日嘅盼望，亦都係俾你同我今日嘅應許。不過咧，當我哋睇完呢個異象之後，你又發現神又再俾另一個嘅異象。神俾約翰嚟到去第21章啟示錄，就有另一個嘅異象啦。而呢一個嘅異象，我會話亦都俾我哋進一步再睇，就係神對呢一個嘅世界最終嘅結局會係點，表明咗佢自己嘅心意。呢個嘅異象咧，肯定就同第一個異象咧係好有關係嘅。一方面佢哋就係擺埋一齊講啦，係咪？另一方面就是你看回第二個異象的第一句的時候，你就會發現它的格式跟第一個異象的頭那兩節的格式其實都是很相對的。他們都會說，約翰都會說，我又看見，你看到有一句這樣的說話。不過呢，剛才約翰一開始的時候，我又看見的時候，他看到什麼呢？他看到一個審判的寶座，他見到的是世界怎樣在上帝的面前來到去審判，人怎樣被審判，神怎樣來到去秉行公義。不過來到這個第二個異象，約翰說，我又看見，他看見的東西又很不同，我會說是世界，是神對這個世界的另一面。第21章第一至到二節，約翰這樣說，他說我又看見一個新天新地，因為先前的天地都過去了，海也沒有了。我又看見聖城新耶路撒冷從天上由神那裡降下，預備好了，好像打扮整齊等候丈夫的新娘。這幅圖畫真的跟剛才那幅圖畫真的有很大的分別。如果我用嚴厲來形容剛才那幅審判的畫面的話，在這幅畫面上面，我就會用一份愛、一份擁抱來到去形容這幅的圖畫。你問為什麼？你因為約翰在這裡說，他說我又看見一個新天新地，因為先前的天地都過去了。弟兄姊妹，你留意約翰用的字眼，他不是說先前的天地都毀滅了，因為這個一向都是我們很多人對於世界末日的印象，就是到了世界末日的時候，神要將這個世界來到去毀滅正準。不過你看回這裡，你就會發現其實聖經從來都不是這樣說。約翰怎樣說呢？他說先前的天地都要過去，而海也沒有了。海在聖經的裡面其實很多時候都是代表著黑暗，代表著混亂的意思。換言之，就是神最終要怎樣去對待這個世界呢？ 佢嘅心意唔係要將佢嚟到去毀滅，相反地，佢要天地當中原有舊有嘅嗰啲嘅黑暗、嗰啲嘅混亂，都要喺佢面前嚟到去過去，都要嚟到離開。嗱，唔單止係咁添，約翰仲繼續咁樣嚟到去講落去。佢話乜嘢啊？佢話我聽見有大聲音從寶座那裏發出來說：看啊，神的帳幕在人間，他要與人同住，他們要作他的子民，神要親自與他們同在，要作他們的神。他要抹去他們的一切眼淚，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號、痛苦，因為先前的事都要過去了。換言之，其實到尾，其實神都沒有放棄過這個世界，神沒有放棄過這個曾經被罪、被惡者敗壞到一個地步，遍地黑暗和混亂的世界。相反，神最終他說怎樣？他的帳幕要臨到這個人間的當中。神的帳幕其實就讓我們想起舊約時代以色列人的當中的會幕，記得嗎？會幕所代表的是什麼？會幕所代表的就是神要與以色列人同在，神要以色列人同行。換言之，在這個世界裡面，神要在這個世界當中與這個世界裡面的人來到一同的行走，再次的在我們中間來到行走。祂要再一次成為我們的上帝，而我們也都要再一次來到成為祂的子民。不單止是這樣，在這裡更加講到神要怎樣，祂要抹去一切的眼淚，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號、痛苦。這些是怎樣來的？這些都是當日人犯罪的時候因著罪而進入這個世界而來的。上帝說到那一天，祂要一切那些東西都過去，祂要一切都要抹去。於是乎，弟兄姊妹，你見到幅什麼的圖畫呢？你見到的不是一幅毀壞的圖畫，你見到的不是一幅神要棄絕這個世界的圖畫，你見到的是一幅在神在終極的裡面，祂要將更新、祂要將醫治、要重新的帶進這個世界裡面的一幅的圖畫。因為到最後，這個就是神的心腸，神的心依然是深愛著這個世界，他對這個世界的心意最終極的不是破壞、不是毀滅，而是更新和醫治。弟兄姊妹，你能不能夠想像一個烏煙瘴氣的世界，充滿著不公平、不公義、悲慘的世界。有時候我們望著這個世界，其實我們自己連頭都在搖著，是不是？甚至乎你看到有些事發生的，你心裡面你感到難過，你感到憤怒，甚至乎你痛恨這個世界。但是神在這裡他說什麼呢？他說他的帳幕要在人間，他要與人同住。弟兄姊妹，你能不能夠想像是一幅什麼的圖畫？神到最後不是要將我們帶走，於是棄絕這個世界，重新建立過另一個，由頭來過，不是。因為神的心意其實剛好跟我們所想的相反，祂對世界的應許是祂依然要在這裡秉行公義，但同時間祂對世界的心腸是什麼？祂要將醫治、祂要將更新來到再一次帶到這個世界裡面，帶進人的生命的裡面。於是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你明不明白為什麼了，为什么教会仍然在一个这样的时代里面，我们仍然要忠心地走下去呢？为什么就算我们看到在我们眼前当中有很多不平等、不公义的事情继续来到发生，甚至乎那些不公义未得到伸张，但我们依然会忠心地说我们要承担照顾世界这个的呼召呢？为什么我们要继续坚持要成为困苦人的邻舍？當我們將這兩幅的圖畫，就是這兩個意象，我們連起上來一起看的時候，弟兄姊妹，不知道你看不體會到神的心究竟是怎樣？你看不體會到，就是當神去秉行公義的同時， 佢嘅心啊，唔系只系停留喺嗰个审判台嘅上面啊。神嘅心啊，唔系净系停留喺审判台嘅上面啊。神嘅心终究佢所想嘅系要将一份更新同埋医治带进人嘅生命嘅里面。嗱，所以弟兄姊妹啊，你知唔知啊？一个人真系可以用把口嚟到讲乜嘢叫做公义，但系对住一班在不公义嘅情况下受苦嘅人，其实佢嘅心依然系可以无动于衷。有啲人可以继续喺佢哋嘅社交平台上面自由咁样发表佢哋对于不公义嘅意见，但系你知唔知道受苦嘅人仍然系可以佢哋嘅生活系得唔到任何嘅帮助？嗱，当然啦，我哋今日里面要表达自己嘅立场系好重要嘅。不过若然今日我哋所表达嘅立场系唔足够推动我哋好切切实实咁样嚟到行动，去帮助、去祝福嗰啲正在困苦当中嘅人嘅话，弟兄姊妹啊，咁代表咗啲咩呢？代表咗其实我哋仲未掌握到乜嘢叫做公义，我哋仲未明白乜嘢叫做神嘅公义。当神讲公义嘅时候，佢嘅心不是只是停留在那个审判台的上面，神的心肠是要让医治和更新进入人的生命的里头。于是对于我们来说，其实那个关键的问题是什么？那个问题就是究竟今天我要怎么做，今天我可以怎样来到生活，以至于我可以体贴到这份神的心肠呢？如果你这样问我的话，我就会同大家翻到去喺呢五堂嘅里面，牧者俾大家嘅鼓励，就系按照呢个系列对你嘅提醒，我哋一齐嘅嚟到开始调教一下我哋对公义嘅心态，我哋对公义嘅理解，甚至乎我哋对公义嘅反应。我哋再唔系单单用嘴唇嘅嚟到去讲公义，而系我哋实实际际喺我哋每日嘅生活里面行公义。于是综合几个礼拜嘅信息，我会俾大家五个很重要的提醒，你今天的生命，你今天的生活可以由这五样东西开始。第一，张开你的眼睛，留意在你周围有没有什么不公义和困苦的事正在发生。我不只是叫你去看报纸那么简单，或者看新闻那么简单，你要了解多一点。我记得在早两年的时候，我们教会有一个小组，他特别就做这件事，就是小組裏面不同的弟兄姊妹分開不同的一 group 人，就在那年的裏面，大家來到去找出或者來到去留意身邊的裏面有很多，即是這個世界不斷墮落或者令人生活在不公或者貧窮當中的一些的社會問題，譬如包括了可能是毒品的問題，包括了貧窮的問題，包括了環境的問題，包括了這個的道德的問題，很多這些問題。於是不同的弟兄姊妹他們走在一起的時候，他們就為著這些問題來到去在網上又好，看書又好，來了解一下，到最後回來小組裡面互相分享他們在這年裡面他們找到什麼問題，他們知道那個成因是什麼，甚至乎我們作為基督徒，我們作為一個有信仰的人，我們怎樣來回應這些問題。這個是一個非常好的 exercise， 讓我們的眼睛能夠被打開，去看清楚现在在我们眼前的世界有些什么问题，而我们在当中可以怎样自处。我盼望接下来的时候，在我们的小组当中，我们都会继续这一种的 exercise。 第二，就是认识和参与在你社区里面不同的扶贫群体，了解他们的工作，体会受助者的经历。你不是只是认识的，我鼓励你，你甚至乎主动地去参与，因为你唯有在参与的过程，在经历的过程里面，你才更加体会得到究竟他们所做的事是做了什么，还有那些受助者他们的故事，他们怎样来得帮助，我们在那里能够摆一些功夫下去。第三，主动做，甘心做，尽力做，用怜恤的心成为困苦的人的邻舍。这些就是我们的态度的问题。面对住那些艰苦的人，你是不是仍然无动于衷，而是你可以愿意主动的你来走进他们当中，成为他们的邻舍呢？ 还有调教你的生活，离开那些会造就不公义和剥削的生活方式。每每的时候，很可能在我们的生活，在我们的、即生活的节奏、生活的习惯里面，我们会不会 involve 了在一些剥削的事情？得闲我们看清楚，我们给一些时间来了解清楚，以致我们都不会堕入在那种的生活的方式的里面。到最后，谦卑地鼓励身边的人，跟你一起慷慨祝福其他人，不是只你一个人做，你可以鼓励你身边的人，你的家人同你一起来去做。弟兄姊妹，你想象就是这五样。如果教会里面我们每一个属神的人，我们都愿意这样来去做，这样来到去、对待我们身边的人，我想请问你说这个世界会变成怎样？这个社区会变成怎样？又若然加拿大的其他的城市的教会，他们的信徒都愿意这样做，你说我们的国家又会变成怎样？这个世界又会变成怎样？是当然啦，这个世界真的很大的，问题真的很多的，在困苦和在悲惨里面的人也都很多。但弟兄姊妹，你还记不记得，往往神当他要去做他的工作的时候，他总是由差遣一个人，甚至乎只是一个很小的群体来到去开始。所以今天如果你问我，我们的体会是什么，我们的意象是什么，那我就会这样来到在神面前祈求。我会祈求神差遣我们，我祈求神去使用我们这个这么小小的教会群体，就由温哥华这个地方来到去开展。愿上帝的工作就是由我们的开始继续的来到去延伸下去。弟兄姊妹，你觉得这样好不好？你愿不愿意和我们整个的教会一同的在这个悲惨的世界当中，你都是行公义、好怜悯啊！若然你愿意的话，我这一刻的里面，我邀请你，让我们就用祷告，我们将我们自己、将我们的教会群体，你都交上愿神的，你都加力，愿神使用。我邀请大家从座位当中起来，我们同心的来祷告。亲爱父神，我们多谢你，多谢你在过去六个礼拜的里面，给我们来去接触这个有关于你的公义的一个的题目。父神啊，过去的里面是我们听很多，我们讲很多，但是要进入去里面去了解明白你的心肠。神啊，我知道这个是比起其他更加重要。神啊，我就求愿主你，主啊，你去在我们中间，你都是作修改并且塑造的工作。愿主你的公义并且你的心肠都牢牢扎根在我们这里每一个人的生活里面。神啊，你的公义不是只是在那个审判道，你的公义是要将这个的爱更新和这个的帮助医治要带到人的生命里头。所以父神啊，今天我们站在你的面前，我们就求主你去使用我们，纵使我们只是一个人的力量，纵使我们只是一个小小的教会群体，但父神，我求你，你都使用，愿你的国，愿你的工作就由这里你都扩展下去。神啊，帮助我们，若然我们需要有什么的供应，若然我们需要有什么的帮助，愿主你为我们来安排，愿主的带领与我们同在。我们多谢你，求主你的荣耀在我们中间彰显，求主你在我们里面得着你当得的称赞。我们这样祈祷仰望交托，奉我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